今天的讲道经文是《路加福音》24:33-49。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传讲的是复活节的信息，题目是主果然复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我知道来到澳洲，我才知道有复活节，就像很多从大陆来的人一样，最初的时候我不知道复活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谁复活，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听过复活这个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那个时候我读的复活是指心灵的复苏，灵魂的觉悟，对过去所犯的罪深深的忏悔。小说里有很多圣经的故事教训，但是这一切我都不懂，所以我就把它略过去。我现在知道，我们说的复活是指一个人死了以后，神使他再活过来。大家都认，一般的人都认为人是医疗死，人死了一了百了，没有人会想到死后还有什么，更没有想到说人死了还会复活。对一个常人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每年都过复活节，有些人信主信了很多年，但是根本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也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但是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信不信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人他是不是真信主的标志。你相信耶稣的复活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4那里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要是不信耶稣复活的话，你就白信了。我们传福音说信耶稣得永生，没有复活就没有永生。耶稣就是用他的复活来证明永生的真实。我们的生命不是只限于今生，一个人的生命不会因着肉体的死亡就结束。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死的，你的灵才是你的生命。所以耶稣说让人活着的是灵，让人活着的是灵。有人说我信耶稣不指望神赐给我永生，因为我没有为神做过什么贡献其实不是我们配永生，盼得永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永生。我们得永生跟我们给神家做出贡献做不出贡献没有关系另一个老姊妹说的更谦虚，她说上不上天堂没关系，只要不下地狱就行了。其实这不是谦虚，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有永生。耶稣的复活是很多人进入天堂的绊脚石。我自己就是因为最初听了说耶稣死了以后3天复活，我不信。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按照常 人的常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三年的时间，我非常的拒绝相信这个信仰。即使在我信主以后，我也没有把耶稣的复活看得那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全部的真理啊，人都是罪人，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耶稣为承担世人的罪，死后啊三天复活，让人们得到永生。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些真理，所以我最初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总是讲一些别的道理，我总是讲一些啊我个人的经历啊，我怎么经历了神的真实，神怎么样垂听我的祷告，我信主以后得了什么样的祝福。但是我很少给人讲耶稣的复活，因为复活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前几年我回到老家给我家乡的人传福音，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听说我讲说耶稣复活，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在他看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知道人们对复活的反应啊，就是不信。就像啊，在马可福音19章的啊第9节说，在7日的第1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当玛利亚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门徒确实不信。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段经文，是耶稣的两个门徒，在耶稣死后，他们心灰意冷，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马可福音16章12节，那里说，这时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看到复活的基督之后，他们走了25里路，连夜赶回耶路撒冷。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马可福音16章13节，那里说他们告诉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人真的死后能复活吗？如果不是由耶稣复活的事实，没有人会相信复活。耶稣知道人不会相信啊，不知现代人不信，古代人也不信啊，不只是没有信仰的人不信，有信仰的人也不信啊，不只是中国人不信，外国人也不信啊，不只是外邦人不信，就是犹太人也不信。犹太人信神，也盼望死人复活，可是到关键的时刻，他们的不信就显出来了。犹太人不信耶稣会复活，所以他们把耶稣置于死地啊，把耶稣埋葬以后，他们用石头堵住墓门，派兵丁把守，保证耶稣复活不了。因为复活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不是耶稣复活的事实，没有人会想到复活，没有人他的心里啊，这是人有限的智力想不到的。所以耶稣复活的故事不是人编造出来的，没有人啊由这种想象力能够杜撰出来。这也是耶稣的门徒没有想到的。耶稣啊和他的门徒一起生活了3年多，虽然耶稣在死前曾经3次预言说他死后会复活，但是门徒根本不懂得耶稣说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的话。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了的话，犹大就不会出卖他，彼得也不可能否认他，门徒也不会抛弃他，犹太人不会把他交在罗马人的手里。你知道这些妇女们也不会在复活节的清晨带着香料来膏他的身体，因为当第三天在复活节的清晨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他们来寻找的是耶稣的尸体，他们预备见到的不是 复活的基督的荣耀。玛利亚也不会站在坟墓外面痛苦，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复活，人死了他怎么能复活呢？你知道吗？耶稣复活以后向妇女们显现，他们去告诉门徒，门徒也是不信。我们人都是一样的，就像多马一样，如果不是我们自己亲眼看见，我们绝对不会相信有复活这样的事。现在耶稣的每个门徒都挣扎着面对一个现实，人死了，人死了真的可以复活。但是人们对死亡的反应一般来说都是惧怕，都是害怕。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因为所看见的是魂。因为门徒不信那些在耶稣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耶稣就亲自的向门徒显现。那个时候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的反应就是惊慌害怕。你知道一个死了的人突然又活过来啊，站起来，没有一个人不害怕。幸亏那天晚上耶稣是向一群人显现，如果只向一个人显现的话，我想那个人吓也吓死了。人们的惧怕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我不知道你害怕不害怕死呢？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现在为什么人啊都躲在家里不出门呢？为什么啊出去要戴口罩？我们怕冠状病毒，怕感染，说白了最终是怕死。因为死亡是一道阴森之门，从这边过去，那边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没有人知道死亡那边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死了的人又不能回来告诉我们。真的是不是说跨过了死亡这道门，那边就什么都没有了呢？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所以人就说啊，人死了就是一了百了。真的一了百了了吗？跨过了这道门，我们看不见他了，就真的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不过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认为。我母亲也是这样，她没有文化，她认不了多少字，读不懂圣经啊，你给她讲圣经她也不明白。你知道以前我每次对她说哎，圣经说一个人信了耶稣有永生，你现在信了主有了永生，将来会复活啊，将来我们在天堂还能见面的。他每一次都不屑一顾地说，嗨，一个人死了还有什么呢？肉都没有了，骨头都烂了，还拿什么复活？所以他不信，他不知道人是有灵魂的，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我就给他说，你看圣经上明明的写着说耶稣死了3天以后他复活了。他说哈，人家耶稣是神，他的意思说神能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人死了还复活了吗？那时候我们家里有聚会，他跟着我们一起的唱歌祷告，每天起床后啊也都祷告很长的时间啊，我们带着他一起教会聚会，但是他自己就是不相信有永生。所以他从99年信主一直到啊2014年，整整的15年，他的观念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也知道很难改变一个人，但是我每一次回老家都是重复的告诉他，信主的人有永生，你信了耶稣就会复活。我希望我借着啊重复这些神的话语能够开他的心窍，但是他还是照样的不相信。2014年的啊12月，我回国探亲，那个时候他已经86岁了，啊，背也有些弯了，走路呢，啊，还得拄着拐棍儿。他本来啊住在我姐姐家，因为我回了老家，他就从我姐姐家搬到我们老家。北方的天气很冷，他岁数大了，吃的也很少，他每天就躺在被窝里。12月5日啊，这天中午做午饭的时候，他突然在床上呼哧呼哧就倒气， 我姐姐赶快地跑进屋里，说：“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时候她已经来不及回答了，我们都不知所措，我们都叫她，可是她一口气突然没有上来，她的头向右一歪，气儿就断了。我姐姐在旁边无论怎么样大声地呼叫，她再也没有反应了。我姐姐说：“你摸摸她还有没有脉搏呢？”但是我摸不着任何的脉搏。她的体温也很快凉了下来，脸色变得蜡黄，面部没有任何的表情，她整个的表情就像一尊雕像一样。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死亡突然离我们这么近，我姐姐吓得就大哭了起来。她不仅是两眼是泪水，她满脸都是泪水，充满了眼神里充满了痛苦、绝望和惧怕。那个时候我才感觉死亡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是多么的绝望。我姐姐说：“赶快叫我哥哥，把我哥哥叫来。我哥哥就在我们家的后院。”但是我不能确定我母亲她是不是能够上天堂。她虽然说她信了耶稣，她也受了洗，她也唱歌，每天也祷告，但是她不相信永生，她能去天堂吗？我知道我哥哥们来了会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把他抬出去，然后点香烧纸，人来了以后乱哄哄的，我娘就再也不可能活过来，所以我不去。我姐说：“不行，哥哥是大的，是吧？你别的事可以不告诉他，但是母亲死了也不能不去告诉他。”但是我呢不去，我先给我信主的姐另一个姐姐打电话，我告诉她说：“母亲死了，你要在那边给她祷告，不要停止。”我把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是开盖的手机，我把这个手机的那个听的一边呢放到我母亲的耳朵上，其实她是已经听不见了。我希望我姐姐祷告的声音能够把她呼唤回来。我自己呢也一边祷告，一边呢我想给翠娟联系，但是我没有电话卡，除非她给我打电话，我才能联系到她。我就赶快给她写了一条微信，叫她打个电话来。可是我等了很久，也没有回信，也没有回应，因为那个时候她还不常看微信，我心里非常的焦急。因为我非常的担心，一旦我哥哥来了的话，他会暴跳如雷的。我还有好几个哥哥，但是我不能去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他们一旦来的话，我母亲就活不过来了。情急之中呢，我想起我女儿呢，每天呢玩微信，我就赶快给她写了一条微信，叫她叫妈妈给我打过电话来。别看写这几个字，我都写不进去，写不进去。因为我的手一直的在颤抖，一直的颤抖，一直的出错，好不容易才写完发出去，感谢主，他马上就回应了，马上就回应了，他说好，我说快，结果呢，翠娟打过电话来，我告诉他，我说我娘死了，你在那边赶快找几个人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他答应了，他放下电话，我的心呢，相对来说平静下来，平静下来，我知道他会去找人祷告，我的心呢，就得到一些安慰。我姐姐呢还在那边大声的哭，我说姐姐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也祷告吧，你要是哭的话，哥哥来了马上就回来，事就麻烦了，事就闹大了。我跪在我母亲的床头，我一面看着她，一面呢继续的为她祷告。我不知道祷告了多长的时间，她本来一动也不动的，突然发现她的两根眼睫毛在颤动。我赶快把我的食指放在她的鼻子底下，我感觉到有微弱的那凉气在吹，这个凉气就像空调中出来的凉气一样，那么凉，她好像有些气息了，我姐姐看到我娘有点气儿了，她就叫她，但是呢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时呢我的心呢有些安定了，至少我哥哥进来我也不害怕了，除了等待和祷告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我继续的观察在我娘身上的变化，再过了不多久呢，我发现她的嘴角呢有些有一点动，有一动。又过了一会儿，突然在这个迷迷糊糊当中，她好像在说梦话。她说：“人家不让我去。”只说了六个字：“人家 不让我去。我姐姐忍不住叫他，还是没有动静，还是没有动静。我姐姐也不哭了，瞪着眼看他说，哎呀，他不知道他现在的灵魂在哪里游荡呢。再过了一会儿呢，啊，他的呼吸呢渐渐的明显了，体温也上来了，啊，喘气呢也均匀了。再过了一会儿呢，他的眼睛就睁开了，他的理智呢慢慢的恢复清醒过来。啊，我们感谢主，啊，不是我们的祷告，而真的是神莫大的恩典，是神莫大的恩典，让他死了将近两个小时又活过来。这时候呢，我哥哥来了，我哥哥来了，他一进屋就发现屋里不对劲儿，他不对劲儿，啊啊，他就发生了什么事，问发生了什么事。我姐姐就问我母亲说，哎，你到底怎么了？他说我死了。我哥哥说瞎说，你死了怎么能活过来？明白？你知道我三个哥哥，我有三个哥哥，他们都不相信。啊，我母亲就开始说在过去将近两个钟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说他在这边一死，我们看见他在这边身体凉了，呼吸停止了，没有气儿了，脉搏没有了，但是他发现他立刻就活在另一个的世界里，另一个世界里。那边呢，那边有好多人，好多人，他非常的惊奇，那些人在做什么呢？是吧，他那些个人和他之间呢还有点距离，他想走过去看个究竟啊，所以呢他就急匆匆的向那群人走去走去。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还拄拐棍吗？他说不拄了，他走得很轻松，走得很轻松。正当他急匆匆的啊往前走的时候，他说不知道怎么样，突然一个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就出现了。他说上看人看上去这个人呢又不像那个人，他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上前来二话不说就向后推他。你知道我母亲这时候想往那边过去，他心里上说，哎呀，我要过去，你为什么不让我过去呢？但是那个人不允许他过去，不让他过去，就一直的往后推他。他说他没有那个人的力气大，没有那个人的力气大，所以呢就一直的往后倒退。当人家把他推回来的时候，他就活过来。所以他说人家不让我去。自从我母亲啊从那次有了这次出死入生的经历之后，他就再也不说人死了还有什么呢这一类的话了。因为他自己进入了死亡又回来，知道人死了只是肉体死了，人的灵魂并没有死，他的生命在另一个空间以另一种的形式继续的生存着。你知道在过去的15年，我给我大姐传福音，她从来不往心里去，但是在那一天她亲眼看到我母亲从死里回过来的经历，她就信了主，信了主。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提这个事儿，为什么呀？人们忌讳谈到死，一说到死人就觉得不吉利啊，人们一谈到死心里就感觉到不安，所以大家都避讳说这个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出于人们对死亡的惧怕。但是神让我啊在出来做传道人之前，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一件这样的事，其实是告诉我啊，神你告诉我以后你传道一定让人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死后有生命，信主的人复活得到永生，不信主的人复活被定罪。你不是要给人讲很多的大道理啊，让人明白很多的理论，却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传道的目的是让人信耶稣得永生，如果人们没有信耶稣得到永生，没有进入到天堂，你讲再多的道理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传道人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听到的人真正的相信神是真实的， 灵魂是真实的，复活是真实的，啊，死后还有永生，还有生命。耶稣他死而且复活了，他把那个永远的生命向我们显现出来。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天堂和地狱都是真实的人，信主的人去天堂啊，不信主的人将来下地狱。你知道有的人不喜欢这样的话，认为这话是冒犯他们，但是神的话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将来能够到天堂里去。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耶稣不是一种心理安慰，不是一种精神寄托，而是一种确实的信仰。保罗说，你要真正的信了耶稣，你不是白白的相信，你就一定会因着福音得救。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是最基本的真理啊！如果你别的道理不明白还可以，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一定会得着永生。就像罗马书10:9那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必得救。你就啊，如果你信了基督教的很多真理，但是你没有相信耶稣复活，保罗说你的信还是枉然，你就是白信了，你仍然活在罪里。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啊相信耶稣，相信永生，相信复活的话，我们就不再害怕死亡了，我们也就不再害怕冠状病毒了。啊，你知道保罗即使在监狱里面临着啊被尼禄皇帝杀头的危险，他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死了不是死了，我们不是没有了，我们信主的人乃是到天堂里去见主啊，到那个灿烂光明美好无比的地方，永远的与神同在，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忧愁，没有眼泪，没有魔鬼的搅扰，没有肉体的试探，我们再也没有这些肉体的软弱，再也没有生离死别的痛苦，今生的一切的劳苦愁烦都成为过去了，我们要进入到神永远的祝福里，得享永远的喜乐和平安，这该是多么大的福分啊！所以保罗说，我能够离世与基督同在，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这些事，这些都是真实的。如果你信，你知道你信了主，有这么大的福分，你还怕死吗？其次呢，耶稣的死而复活，他应验了圣经的预言。40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且不仅说圣经预言这些，耶稣而且要我们这些人去传讲耶稣死而复活的道。47节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只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你知道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早已经在圣经里预言了啊！今天我们没有啊多少时间详细的查考啊，但是耶稣最后是要他的门徒靠着圣灵的能力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只传到万邦，耶稣让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你知道吗？耶稣的复活改变了早期门徒的生命，因为他们亲眼的看到耶稣的复活之后他们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所以初期的教会那些门徒都是一直在传讲耶稣的复活，你去读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 那个时候教会非常的复兴啊。从那以后2000年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啊，这个道改变了千万人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圣徒，有那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愿意为主撇下一切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忍受鞭打、戏弄、捆锁、监禁等各样的磨练，他们哪怕是忍受严刑也不肯苟且得释放。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得着更美的复活。他们知道我们在经过了今生的试炼之后，我们要复活在天堂里，复活在神永远的荣耀里，要复活在永恒里。耶稣要我们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你知道现在的人为什么他活在各样的罪恶当中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死了会复活，不相信有永生，所以他在坑蒙拐骗，吃喝玩乐。因为过了今生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话，他就不会再犯罪了。因为他知道死不是最后的结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知道我们将来为我们今生在肉体中所犯的一切罪，要在神面前接受永远的审判。如果你要知道你要为罪接受审判的话，那么你还会继续的在罪中活着吗？不会了。那么你就会认罪悔改，祈求神的赦免。如果我们知道复活是真实的，永生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还会贪图今生的这一点点的利益，贪图这点世界的享受，为今生这些吃的喝的游戏啊、娱乐啊、股票这些必坏的东西而活吗？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复活是真实的，耶稣所应许的永生是真实的话，我们还会汲汲于一点点个人的私利吗？不会的。因为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有限的。就像保罗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这些眼睛看得见的，乃是顾念那些看不见的。因为所有这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股票是暂时的，钱财是暂时的，房子是暂时的啊，经济的繁荣是暂时的，军事的强大是暂时的，你不用害怕，冠状病毒也是暂时的。这一切的东西都要成为过去，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是那看不见的乃是永远的。神是永远的，灵魂是永远的，神所应许赐给我们的永生，那个永远的生命也是永恒的。如果你真的知道复活的话，你就知道在永恒里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在神的眼里什么是最宝贵的。人的灵魂才是最宝贵的，你就会看重人灵魂的宝贵，你就会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你就不会把你的生命投资在股票市场上，而是把你的生命投资在永恒里，投资在天堂里。耶稣说，你不要为这必坏的生命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就是什么？就是永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永生效力。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话，那么你活出来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他也会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将来和他一起的复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25到26节呢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把复活的生命显现给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信靠你，我们能得到赦罪的平安，我们不再害怕被定罪，我们不害怕将来那个永远的审判，我们谢谢你，你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将来我们在永恒的天堂里永远的与你同在，享受那个美好的福分。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主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赐给我们的，愿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激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这个世界而活，不再为肉体活，而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来过圣洁的生活，不再贪爱世界，不再贪图今生的享受，而是真正的付代价祷告传福音给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同胞，给那些个生活在困苦绝望和惧怕中的人，让更多的人来相信，让更多的灵魂得救，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2那里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你们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所以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他们根本的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把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们，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必惧怕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必害怕现在的冠状病毒。在隔离期间，我们弟兄姊妹保持一个喜乐的心，保持一个爽朗的笑容，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得胜是属于我们，天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相信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愿神赐福给我们。好，我们最后给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下周日再见。